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3月7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10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强调维护南中国海自由航行。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对两会的最新介绍。台湾公民团体及藏人社团将于3月10号在台北举行西藏抗暴60周年游行活动。另外，台湾国防部正式向美方提出新式战机采购需求。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先是两条新闻。正在菲律宾进行2天访问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星期四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拥有丰富资源的南中国海的这个主权争议虽然没有解决，但是南中国海必须要继续对国际航行开放。而自由航行意味着中国对这一海域的主权声索不会过于影响这一地区。据阿尔托广播系统纪事广播网报道，马哈蒂尔表示，无论中国的主权要求是什么，南中国海都必须对航运开放，不应该有限制和制裁。而中国也希望开放，因为这是中国外贸航运的通道。马哈蒂尔敦促继续跟中国谈判，搞清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的界定，认同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分享可能的海洋资源，强调这远胜于对抗。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文莱和台湾都声称对南中国海拥有部分主权，而中国则声称拥有几乎全部的主权。多年来，中国同东盟一直就起草归管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进行谈判，同时中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一直加紧在南中国海进行填海建岛以及兴建和部署军事设施的行动。虽然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预示着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将放缓，但是中国财政部长刘昆星期四说，中国可以靠制度增加特定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而不必过高的提高政府的预算赤字率。中国今年安排了史无前例的高达2万亿元人民币的大规模减税降费，以提振实体经济。另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预示着财政收入增速将放缓，收支之间的差距凸显出中国今年财政收支的严峻局面。不过，中国财政部长刘昆在中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增加了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地方财政也将多渠道盘活各类资金和资产。这方面筹措的资金，他说可以让中国不用过高的提高赤字率。刘昆还说，中国的财政依托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其他国家有不同的地方。中国2016年和17年的财政预算赤字赤字率大约为 3%， 2018年是 2.6%。 今年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赤字率是 2.8%。 有经济专家指出，中国今年赤字偏小，并呼吁将赤字率突破 3%， 以便支撑中国稳定经济的政策目标。刘昆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承认，平衡确实是非常困难，在增加国企上缴利润和鼓励地方政府盘活资金的同时，刘昆也表示政府要当铁公鸡，不该花的钱是一毛不拔。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正在北京召开的人大政协两会这个政治大戏今天已经进入了第5天。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会场内外有哪些看点，气氛如何？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稍早的连线介绍。
今天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等七常委和前反腐沙皇、现任的国家主席副主席王岐山分别到了多个省的会场参加分组讨论。中国人大各个代表团主要议程是审议计划报告和预算草案。上午呢，人大召开了财税改革和财政工作还有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两场记者会。在中国财政部部长出席的发布会上，主要谈到了减税。那么这个财政部高官表示，将赤字提高0.2%的安排是积极稳妥的，同时还表示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总体是可控的，目前呢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总体良好，能够确保养老金按时发放等等。稍后呢，国务院扶贫办官员就扶贫问题回答提问时表示，对于实现脱贫有信心，不过也表示脱贫攻坚战解决的是中国千百年来没有解决的绝对贫困问题，并不是说绝对贫困问题解决完了中国就没有贫困了，相对贫困还会长期存在。那么这一论调与去年呢官方的说法是一致的。中共十九大提出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间紧迫，可以说是任务相当艰巨。去年九月北京召开中非合作论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宣布对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支持，其中包括上百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引发民众热议。此外，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中向很多国家发放贷款和援助，不止一次免除了一些国家的外债，这个数额呢现在还不详，一些民众对这种撒钱外交颇为不满。至于中国财政部的预算报告，也没有这个找到对外援助的数额。报告中呢，将“一带一路”等项目并入支持实施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中。至于“一带一路”所投入的资金数目也是不详。我们询问了人大代表在对外援助方面的预算情况，不过他们似乎不太了解详细的情况。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我们当时采访的情况。
比方说，对一些非洲的国家免除的债务，这个有没有经过人大的允许？
这个方面我建议呢，向这个有关部门再了解一下，好吧？
就是您觉得这样的话，就是说把这个资金这样的随意的就是
不会的，这都是不是随意的，这一点是无疑的啊。
有没有经过这个？
这肯定是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的，
是吧？你有没有这方面的？
我这方面还没有了解，如果要有了解的话，我们到时候再一起的。
你觉得这个人大代表有没有这个权利监督这样的？
要了解和监督国家各个方面的事务，这是人大代表的权利和义务。
那么现在中国就是对国外援助了很多钱，那么这方面的预算是多少？您了解吗？今年中国打算对外援助多少资金呢？这个人大走的是什么样的程序啊？能不能说一下？
简单讲一讲好吗？
从今年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发言情况来看，中国高层相当重视潜在风险，也很关注民生和扶贫方面的问题。但是对外援助方面这笔账怎么算？人大代表如何来监督？美国之音还将继续关注。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叶冰。那么继续，我们看到其实依照两会的惯例啊，在人大的首场会议结束之后，各省的代表团都要对政府工作报告来进行审议，而一些代表团也是对媒体开放的。那么你们在代表团的分组会议上今天又观察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今天下午美国之音先后观察了海南、贵州和湖南省代表团的会场。我们先去了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的海南团公开讨论会场，但是把门的武警把我们拦住了，同时呢还有十多名其他外媒的记者也被拦阻。外媒记者呢被要求等待里面来人出来带领才能入场，却没有被这个提供解释原因啊。 与此同时呢，佩戴中国媒体记者证，
好的，
节奏牌，这个部分外媒记者不满和抗议，通向三楼会场的电梯呢，禁止媒体人员使用，记者们只能扛着沉重的器材爬楼梯到现场去采访。稍后呢，我们在国怡宾馆的贵州团现场，看到《纽约时报》和彭博社记者也被拦在大门外。一名会场工作人员表示，场内人员已经多与外进入了。经过交流，他请示工作呢，还是把我带进去了。但是带进去后呢，负责工作人员有规定，内媒外媒人。
好的，叶斌啊，我们现在因为连线的这个讯号的问题啊，我想我们就先暂停跟叶斌的连线，我们来直接看一看这个叶斌所采访到或在现场观察到的这个北京国怡宾馆工作人员他们是怎么说的。
我开始在忙手头的工作。
那你就通知他们凡事，你按这个机器干嘛呢？你真是，你要不你就不让办理进来就得了嘛，有的是神，知道吧？今天下午好多人。
上级规定就是他现在只是对那个持中国记者证的开放，然后其他的必须要有人接才能进，统一带进去。上面规定我们也没办法。
是只有今天这样吗？还是这几天
都
这样？
每个去哪都是这样。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个美中经贸磋商的相关情况。美中经贸代表团美国代表团的一位主要成员，他表示双方正在以视讯的方式继续磋商，并且进展良好。多次参加过美中经贸谈判面对面磋商的美国农业部负责贸易和对外农业事务的副部长麦基尼星期三对媒体表示，目前美中之间的许多讨论正在以数码视讯会议的方式进行，而且这种方式很好，很有效。他补充说，双方谈得很好，目前的大量工作是将共识以文字的方式写下来，成为合同或者是协议。此前，美中高级官员都对贸易谈判的前景表示乐观。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星期二在出席人大会议期间对媒体表示，中美贸易磋商富有成效，经过90天的磋商，他说双方取得了阶段性重要进展，在一些领域有了突破。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在星期一对美中贸易谈判取得成功表示乐观，他还说在未来几天和几周之内会有重大的宣布。美国要求中国对法律和政策做出实质性的改变，以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不再强迫美国公司将技术转移给中国公司，降低对国内产业的高额补贴，并且向美国公司开放市场。有迹象显示，中国正在应美国的这些要求对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出改变。不过，熟悉美中经贸磋商的人士说，在如何确保中国履行这些有关的承诺问题上，双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上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美中双方在贸易结构性问题的谈判上没有很大的进展，并主张在贸易上对中国持续的施压。他说，只凭中国答应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并不足以达成美中协议，因为协议必须包括重大的结构性改变，而且必须是可执行的。一些熟悉有关磋商的人士警告说，如果不能在如何实行实际履行结构性改革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美中经贸谈判仍然有可能破裂。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华为前高管这个孟晚舟呢，他是对美国的这个对加拿大的政府侵犯他的这个所谓的宪法权益提出了控告，而加拿大呢也对在昨天也对这个高管孟晚舟举行了这个引渡的听证会。那么今年一月，美国公布了针对华为他的若干的子公司也以及这个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全面指控。那么就有分析说，孟晚舟是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多方博弈的一个化身。 那么孟晚舟的引渡战将如何见分晓？引渡与否如何决定孟晚舟和华为公司的命运？孟晚舟的去向以美中与美中关系的这个走势是否是如影随形？解锁冲突的密码在哪？那么针对这些个问题呢，做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两位嘉宾发表了个人的看法。他们一位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另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金涛。那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认为，孟晚舟团队起诉加拿大政府是为了拖延时机。他说
他这个有两个目的，至少一个就是他想利用这样一个诉讼程序进行拖延，因为很显然这个华为的事件引起中美两国包括加拿大三个国家非常大的这个重视，而且在中美贸易战这样的这个背景下同时呢还有这个川普他的这个态度，所以就是有很多的变数。那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也许这些变数会发生一些对华为对孟晚舟有利的变化啊。设想一下，假如能够拖到两年，美国换了总统，那也许对华为的态度，对中美贸易战的态度都会发生变化。这是就是他采取这个战术是为了拖延，这是一个目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加拿大它是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司法是完全独立的啊，它不会受到政治啊、外交啊、舆论啊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而这个案件我看他的这个起诉书，它也是一个可以成立的案件，在宪法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法律证据上都是可以成立的案件。那一旦孟晚舟获得胜诉或者是部分胜诉，那这个对于他的是否被引渡以及引渡之后在美国审查这个实质内容，就是他是否涉及电信和银行欺诈，那是非常有利的。
那么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认为，中国政府对美加两国政府的这个指控呢都比较空洞，显示中国政府不太懂法治社会的运行规则。王军涛说，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的这个指控是不是有什么理由？我觉得当然了，就是在从法律上来说呢，谁都可以对另外一个一方提出指控，在法律上你有这个权利。但是中国政府的指控比较空洞，他仅仅是说呢，美国政府要求加拿大政府依照两国的法律引渡孟晚舟这个决定呢，他说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操纵。但实际上美国政府司法部提出要求之后还没有拿出一些具体文件，说中国政府本来应该去看一些具体文件，比如在中国也发生过拘捕美国公民的事情，美国政府仅仅是在旁听，就是要求根据领事和两国之间的相关的这个条约，那么对旁边进行监督，但是美国政府一般不进行干预，而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的就比较过分。他在还没有看到司法文件，而且他的指控也没有什么法律上的这种依据就提出指控，这个呢我觉得态度比较耐人寻味。第二个呢就是中国政府这么做他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这个目的呢我觉得我们后面可以分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说中国政府这样的一个做法实际上是坐实了就是很多的这个西方的机构对于中国政府和华为公司背景的猜测，也就是中国政府和华为公司的关系的猜测。因为在西方不仅仅处置过这个像华为公司，原来处置过中兴公司，而且呢中国这个美国还有这个西方每年都有大量的这种诉讼案件在进行，但是呢中国政府鲜有采取这么强硬的姿态去保护它，这第二。第三个呢就是中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拿出一些加拿大的公民开刀问斩，那么被广泛的认为是报复这个加拿大政府在孟晚舟案件中配合美国政府。当然这样做肯定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并无助于解决问题。因为刚才滕彪经理也讲了，加拿大是个成熟的法治国家，一切要依照法律来进行。实际上政府在法庭诉讼还没有展开的时候，政府的干预是非常有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你这样对加拿大政府施加压力也没什么用处。 但是另一方面呢，中国政府抓捕的几个加拿大的公民呢，这些公民的抓捕的理由呢，现在看起来也比较牵强。正如一个媒体报道说，如果一个加拿大公民和另外一个加拿大公民在中国的境内谈到了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就会被称为是间谍的话，那么其实许许多那在按这个标准的话，那在美国这个社会中间，大量的中国的来自中国的公民或者已经规划到美国的公民都可以被定为间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是态度是非常谨慎的。尽管确实有大量的中国的有中国背景的美国公民卷入了间谍活动，美国政府仍然依照司法程序进行谨慎的调查。所以在这个从在第三个问题上来看，我觉得中国政府至少就是在很多问题的处置上呢是严重有违于法律方式的。但这三个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中国政府不大懂得一个法治社会，因为我们知道加拿大也把美国政府也把它这个法治社会，不大懂得一个法治社会的运行规则。
那么同时呢，这个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金涛他还认为，在中国呢，只要是企业能够发大财的，都离不开强大的政府背景，华为公司自然也不例外。王金涛说，
中国的公司能够发财，像任正非先生这样的人能够发财，即使他在中国是一个自由派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国做 IT 的这些，首先呢应该说 IT 的大佬没有几个是共产党计划出来的，都是在共产党计划之外产生的。但是他们在产生中间呢，他们都有三个过程，他们有这个过程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使在他自发的成长不是共产党这个计划出来的时候，他们要得到资金，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条件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些政府部门的支持。这个也许不是来自于中共这个独裁政治的需要和中共的一个通盘考虑，但是他一定是有一些地方政府或者一些部门的机构，甚至一些太子集团家族势力在他的背景支持他发展，他才能有胜出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发展的机会的可能性。否则的话，其实任正非的发展还是挤了一些国营的一些单位，这些单位也不会干的，那是因为他在这个共产党里有更强势的一些人支持他。所以这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他就不能否认共产党对他的这种帮助。第二个呢，就是在他发展的第二阶段之后呢，中国政府即使从一些在全球进行扩张的角度看，那么就是包括这个抢先技术啊、技术领先的这个角度看的话，那么也要对他进行扶持。华为能拿那么多的订单，并不是因为华为公司的技术真的美国的公司不如他，那么主要还是因为美国公司没有这种政府的外交帮助，没有这样这个银行能够无限透支的能力。所以即使他有发展空间，他像资产负债比的这种限制也使得他不可能进行这样快速的飞跃式发展。所以在这点上，任正非也知道中国政府呢这个支持和帮助是不可豁免的。第三个，其实现在外界更怀疑的，其实就是说特别美国对此特别警觉，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华为以 5G 的这种技术这么低廉的廉价方式扩张的话，以后会不会服务于中国政府的需要，这种就是比如说对各国进行这种窃取情报啊，对各国的进行监视啊等等这样的一个需要。这一点我觉得任正非心里也应该清楚，即使现在没有，以后也有，因为他现在那个 5G 毕竟还没搭起来嘛，搭起来之后中国政府要让他做他也不敢不做，不能不做。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任正非如果开发的这个技术，我是怀疑啊，就是我是怀疑他这个技术到底有多少先进性。因为中国呢有很多对自己的包装和吹嘘，很多只是把外国产品拿来包装一下，然后就吹成是自己的开发和研制，一到外国真的禁止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公司根本就没有办法维持。但是呢，毕竟呢，它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吹嘘中间呢，使得人们感觉到它能够领先，它能开发出领先于美国的技术，这个呢，我觉得又使得呢人们会有一个担心。但不管怎么样，在这三个方面，在这一个过程的三个阶段上，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支持和背书，华为是不可能得到发展。当然了，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家或者这种准民营企业家一个尴尬之处，他们其实是想做大自己，想做的独立一些，少被共产党和政府控制，这也可能是个事实。但另一方面，他也知道离开共产党支持的话，他也没法得到今天发展。
那么在谈到华为案最终的结局的时候呢，这个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他认为，华为他最终的这个结局呢 不再是有惊无险，也就是说不再是可能就是付了罚款就能了结的，滕彪说。
之前像中兴 ZTE 它也差一点被美国给掐死，但是川普在最后时刻等于是救了这个中兴一命。如果参照这个模式的话，那现在华为的麻烦很大，但是也许最后就不了了之。但是我个人感觉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啊，因为第一这个事情在2010年啊，华为就遭到调查，而且除了美国，像欧洲啊、澳大利亚啊、加拿大等等很多国家也都发现了华为的问题，很多国家开始拒绝华为的产品和设备。那第二呢，就是在中美贸易战这样一个背景下，华为的问题也不会就不了了之，简单的罚款了事，因为涉及到这个间谍，涉及到商业秘密，涉及到这个妨害司法啊，以及对伊朗、叙利亚等等就是给他们提供违禁设备违禁技术，那这些东西都是简单罚款难以解决的。那就是中美贸易战这样就是它也在超出了这个经济和贸易的范围啊，它也是两个就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跟第二大经济体他们在多方面势必进行对抗。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跟习近平个人以及川普个人当然有关系，但是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现在大家感觉基本上都是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虽然在很多方面都有分歧和对立，但是在对中国政策上，他们的这个分歧都是非常小的啊，他们都希望对中国更强硬一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在另一方面呢，美国商务部的最新报告说，2018年美中贸易逆差创下新高。有关的详情，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介绍。
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公布的报告显示呢，2018年美国的贸易赤字达到6210亿美元，是2008年以来的新高。如果除去服务业的方面的这个数据的话，贸易逆差还要大，达到8913亿美元。那其中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达到4192亿美元，也创下新高。那么直到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呢，一直试图减少美国与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这个贸易赤字，尤其是与中国的。那去年的时候，特朗普政府是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以惩罚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那特朗普总统还对其他的这个贸易伙伴也是采取了加征关税的措施，那么这些措施也是引起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报复。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贸易逆差不减反增与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有关。那么来听听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商务项目主任莱因施的观点。
逆差扩大是因为减税法案，国会通过的去年年初生效的税收法案显著刺激了经济，经济增长了，人们购买的东西也多了，他们购买力上去了，进口也就多了。
那么还有分析人士指出呢，美元在2018年下半年走强，使得美国产品的这个出口竞争力下降，与此同时呢，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导致这个其他国家对美国出口产品的这个需求下降，也是美国这个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的原因。乔詹。
是的，那我们知道美中贸易谈判正在这个进行当中，那么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双方接近达成一项协议。商务部公布的贸易逆差数据会不会对经贸协议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据你所知，贸易专家是怎么说的呢？
是，那么这个贸易专家他们是说呢，特朗普总统本人是比较在意这个贸易赤字的这个问题，但是特朗普政府里面的这个其他人，比如说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还有纳瓦罗呢，他们不仅仅是关注美中贸易逆差，而是更多的想要通过谈判来改变中国的这个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包括改变中国的这个强制技术转让和政府补贴的这种政策。 那一些贸易专家认为呢，这个新的贸易逆差这个数据可能呢是会促使特朗普总统在谈判中更多的把焦点放在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上。那么来听听这个莱茵诗的他的观点。
Part of the negotiations is a package of
谈判的一部分是中国购买美国产品，这对中国来说是最容易做的，因为不需要做出任何经济上的内部改变，而这种改变是我们要求他们做的。今天发布的这个巨大的数字可能会促使总统更去关注中国购买产品，较少的关注那些我们要求他们做的更棘手的事情，然后很可能就这样结束了谈判。
那么与此同时呢，一些对中国持强硬立场的经贸问题专家呢，是对美中之间达成有意义的这个协议呢是持怀疑态度的。他们认为中国不会做出结构性的改变，而美国与中国的谈判呢就会走回过去的老路，也就是说中国承诺买买买但却不做出实质性的改变。那么下面来听听美国企业研究所美中经贸问题专家石建道他的观点。
我们正是在往逆差路上走，特朗普总统会说不，那是个好协议，因为中国从美国买了更多的东西，他们会买一年，这样的话我们就又回到了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段时间的那种局面中了。
那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表示呢，双方美中双方也有可能在最后一刻达不成协议，如果这个协议不是很好的话，特朗普总统可能会这个离开谈判桌就走人。那史建道认为呢，由于美中贸易问题的重要性以及这个受到广泛的关注，特朗普总统不太可能像在河内一样离开谈判桌走人，因为在这个中国的问题上他需要向美国民众拿出点东西来。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朝鲜去核问题相关的这个报道。美国国务院朝鲜问题特别代表在星期二的时候呢，到国会针对刚刚在越南落幕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向国会议员进行了简报。那么在了解了更多的这个峰会的细节之后，美国国会议员有些什么样的反应？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做的相关介绍。
美国国务院朝鲜问题特别代表比根呢，星期二下午是来到了美国的国会山，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就上个月底在越南河内所举行的这个特经二会进行了一场闭门的简报。那么这场简报会议呢，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会议结束之后，议员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那么表示比根代表呢是提供了一场相当全面的这个简报会，使得议员呢有机会能够了解特经二会到底在现场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以及这个最后谈判为什么会破裂。那民主党议员呢则是认为这峰会呢主要的问题出在于美朝领导人两位领导人呢对于在这个峰会之前对于这场峰会的到来都有这个错误的期望和认知。那么民主党人呢则是表示，虽然这场会议呢虽然这个特经二会最后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不过双方的关系是有所进展的，并且对于未来的美朝关系的走向还是保持着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民主共和两党成员在听取简报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怎么回答。
谨慎乐观的态度缩小了彼此的差异，他们相信美朝间是有达成具体进展的，在未来几个星期和几个月还会有更多的进展，这一切需要时间，它不会一夕发生。
朝鲜方面认为他们可以等到峰会举行时金正恩会有办法让特朗普总统做出让步，因此在峰会前并未进行严肃认真的会前谈判。第二个错误则是出在特朗普总统身上，他认为他能让金正恩接受美国提出的所有条件，但那是不可能的。我认为总统最后离开谈判桌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告诉朝鲜他们还是要让谈判人员进行他们的工作。
那么国会的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呢，对于特朗普总统拒绝了这个金正恩所提出来的条件，那么选择了离开谈判桌的这样的做法，是抱持的这个肯定的态度。那么这个国会议员也一再强调，这个美国的目标呢，目前还是一致而且明确的，也就是要达成这个全面的、可核实的、不可逆转的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这样的目标。那么再来，接下来对于这个美国对于朝鲜接下来的外交方针方面呢，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参议员则是向我们表示，美国接下来也会继续的保持着这个以这个最大的这个施压政策来应对朝鲜方面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听听加德纳议员怎么说。
我们会继续对朝鲜政权采取最大施压政策，我们会继续推动制裁，针对船与船转运和第三方违反美国对朝鲜制裁以及违反联合国制裁决议案的情况进行制裁。与此同时，讨论也会继续进行。在美国做出任何行动前，朝鲜必须比他们现在往前跨出更大的步伐，在去核化上采取具体行动。
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有最新的消息，这个最新消息指出，这个有最新的商业的卫星图片显示呢，这个朝鲜方面呢已经开始恢复了部分原先已经开始在拆除的这个导弹设施。对此呢，国会目前还没有做出具体的反应，因此我们还不知道在国会方面是否会考虑再出台新一轮的制裁或是其他的政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召开一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会议之际，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表长篇祭文，并致中国国家领导人公开信。天安门母亲授权中国人权发表的祭文和公开信说，30年前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动用机关枪、坦克屠杀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青年学生和市民，至今无法平息内心的创痛。公开信再次的呼吁中国当权者直面历史，与六四受难者群体展开真诚的对话，把六四问题纳入法治轨道来解决。天安门母亲运动是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六四事件死难者家属丁子霖等人发起的，连同一群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丧生的母亲组成的这个组织，宗旨是要求中国领导层平反八九民运，并向六四死难者家属公开道歉。天安门母亲群体致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说，他们年年写公开信，然而石沉大海，历届两会代表与国家领导人都是傲慢地对待我们的诉求，善意与诚意换来的只是公安、国保、国安们对难属的更为严厉的控制。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丁子霖对打电话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说，我不便接受采访。丁子霖17岁的未成年儿子蒋杰莲1989年6月3号晚上在前往天安门广场的途中，在木樨地附近的复兴门外大街前被子弹击中丧生。丁子霖几年前接受西方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每年六四周年的前后的日子，当局都会在他家的门口监控拦截采访的记者和访客。天安门母亲的公开信说，凡是参加公开信署名的六四死难者亲属都生活在中国政法部门的关注之下。这封信说，一到敏感时期，家门口就被人和车站岗放哨，不得随意外出和接待来客，即便是被允许外出，也有警员或者是便衣车辆相随，电话被窃听，电脑被黑客袭击，但是作为守灵人和守望者，天安门母亲不会被高压所吓倒。丁子霖希望告诉所有关心他的人，谢谢，我很好。中国政府表示，六四事件的性质早已定论，并严厉限制任何有关的讨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公民团体及藏人社团将于3月10号在台北举行西藏抗暴60周年的游行活动。在台湾的藏人呼吁台湾政府谨慎面对与中国的任何谈判，不要重蹈西藏的覆辙。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扎西慈仁表示，如果台湾政府要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任何谈判，必须非常小心，不要重蹈西藏的覆辙。
我
不能忘记西藏，历史在西藏在旁边，还有香港在旁边。今天我也有台湾的国民，我不想当第二次的难民。
扎西此人还说，1951年西藏政府和中共签订17点和平协议之后，不到10年的时间，西藏就爆发大规模的抗暴运动，达赖喇嘛与8万藏人因此被迫流亡到印度及海外。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日前表示，如果未来国民党重新执政，将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与中国大陆洽签两岸和平协议。台湾公民团体及藏人社团星期四举行310西藏抗暴日60周年游行行前记者会，包括民进党、时代力量等政党代表也出席力挺并发表看法。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表示，当今天台湾同样面对中国的威胁，希望全世界表达支持的时候，台湾怎能不站出来支持西藏？因为自由民主人权是普世价值，没有模糊的空间。
我认为毫无疑问的，民主跟独裁在做选择的时候，我认为民主跟独裁没有模糊的空间，人权跟集权也没有模糊的空间。所以在今天，我很高兴民进党能够维持一贯的立场，做这种坚持。
罗恩嘉还指出，诚挚的希望国民党的秘书长或主席、台北市长及高雄市长也能在民主与独裁、人权与集权之间清楚表达你站在哪一边。社会民主党台北市议员苗博雅表示，中国国民党宣誓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大陆的主权，可是对于在西藏发生的压迫事件却不敢批评，这是非常可笑扭曲的情况。苗博雅还说，声援西藏的台湾不同政党可能在一些政策上有歧见，但是基于民主、自由、法治的价值，还是愿意共同站出来对中国的集权独裁说不。时代力量党立委、台湾国会西藏连线理事长林长佐表示，希望达赖喇嘛能尽快到台湾访问，不论是弘法或是进行文化交流，民主自由的台湾将会和他站在一起。主办单位表示，西藏自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信仰。第13世达赖喇嘛于1913年也发表过西藏独立宣言。1949年中国解放军入侵西藏之后，西藏从此失去自由与人权，更受到歧视与屠杀。中国政府也以现代化之名汉化藏人成为中国人，西藏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因此严重流失。不过中国政府则指出，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之后，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农奴封建制度，让各族人民群众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并改善了藏人的生活，正常的宗教活动和信仰都依法受到保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是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国防部为了提高空防战斗力，正式向美方提出新式战机的采购需求，但是没有透露是否为外界推测的 F-16V 型战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7日，台湾国防部对媒体表示，鉴于当前面临来自中国方面的敌情威胁不断上升，在经过评估后，已于上个月底正式向美国提出新式战机的采购需求。目前，台湾空军共有326架主力战机，机型包括自制的 FCK-1 战斗机、向法国采购的幻象2000以及向美国采购的 F-16 战斗机。这些战斗机都是从90年代开始使用的。空军司令部计划处长唐洪安少将指出，这项新的采购计划是基于中国不断加强的空军战力所带来的威胁。
对岸的空军它的战力一直在增强，战力已经开始有些失衡，所以说呢，为了弥补我们相关的防空战力，还有提升整体的战力、总战力，所以我们有提出这个采购新式战机的这个需求。
外界推测，此次的购买计划是一个联队，也就是66架的 F-16V 型战机。 台湾亚太防卫杂志总编辑郑继文称，从可行性以及与现有战机的配套性来看， F-16V 的可能性最大，但是他也指出了这类机型的弊端。
它最大的缺点就是要一定长度的跑道，那我们又知道在台海战争如果爆发的话，我们的空军基地因为遭受这个中共飞弹的密集攻击，跑道极易被摧毁或瘫痪，这样子的状况下，这些石油或传统起降飞机都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起降，会陷于英雄无用武之地哦。
不过唐洪安少将表示，在递交给美国的军购计划中并没有提到相关的机型和数量。
我们是希望说他能够适当的建议我们能够采购什么样的机型，而且看美方意愿出售什么样的机型给我们。
根据台美军售流程，台湾方面首先依照其作战需求拟定所需要的武器，向美方送交报价，而后美方经过审查后回报报价资料。国防部战规司检任司长吴宝坤表示，台湾提交需求时并不会指定某一机型，而是罗列所需武器的各项规格，等待美方提出购买建议以及报价，再依据需求进行选择。不过吴宝坤司长称，在此次的购买需求中，台湾方面有提出具体的数量需求，但他拒绝透露细节。此前台湾曾表示有兴趣购买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制造的 F-35 型战机，有关学者认为美国政府非正式的回绝了这一兴趣。郑继文指出， F-35 型战机对于台湾来说依然是最好的选择。空军司令部计划处唐处长说，台湾并没有放弃购买 F-35。他表示，凡是符合台湾作战和空防需求的机型，都在寻求采购的选项之列。目前，台湾正在更新升级美国制造的 F-16 战斗机，这是一年前开始的战机大修项目的一部分，要把现有的 F-16 A、B 型升级到 F-16 B 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3月5号是斯大林去世66周年的时候，有影响力的俄罗斯媒体人呼吁从莫斯科红场移走斯大林的坟墓。不过，还有许多人同时呼吁立即禁止美化和神化这位前苏联独裁者。不过，俄罗斯共产党人仍然前往斯大林的墓，来献花哀悼。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知名记者达连克星期二呼吁说，斯大林是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耻辱，俄罗斯社会应该拿出勇气清除污垢，立刻把斯大林墓从莫斯科红场中清除走。尽管许多人认为斯大林是独裁者和血腥暴君，但是在今天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斯大林最近几年却越来越受到不少人的崇拜和欢迎。3月5日是斯大林去世66周年。达连科说，他当天主持电台的与听众连线节目时，发现很大一部分的群体的听众都带着向斯大林下跪的心态牢记着这个日子，他觉得有必要呼吁一下。达连科目前是莫斯科在说话广播电台的主编，他在苏联解体后一直活跃在俄罗斯各家媒体上，特别是在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期时，他曾是最大的官方第一套电视节目的领导人之一和政论频道的主持人，那是普京的政治对手前莫斯科市长鲁日科夫和前总理普里马科夫组成的联盟，也广受民众的支持。达连科被认为在力挺普京、提高普京民意支持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普京执政后不久，他与普京分道扬镳。达连科说，斯大林卷土重来显示了今天俄罗斯社会的幼稚和奴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他说，人们对斯大林再有好感，说明很多人自愿当奴隶，让独裁者如同对待牲畜那样随意宰割，这些人不想建设公民社会，成为其中的一员。达连科说，俄罗斯社会中的很多人现在呼唤铁腕统治，愿当奴隶，不想当公民，这一趋势在日益加紧，斯大林就是这样一个奴隶社会的象征。历史学家祖伯夫说， 只要普京继续执政，俄罗斯就不可能清算斯大林，也不可能把斯大林的坟墓从红场中清除走。祖伯夫说，虽然普京也参加过政治迫害纪念碑的揭幕，但普京是斯大林的崇拜者，普京内心深处更怀念苏联。祖伯夫说，目前的执政权贵绝大多数人都来自苏联安全机构，而苏联安全机构的前身是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秘密警察是斯大林的宠儿，这样的背景让他相信最近几年来重新树立起来的斯大林的塑像不会被推倒。来自苏联海军高级将领家庭的祖伯夫说，今天弥漫俄罗斯社会的腐败和各种社会不公平现象也促使很多人天真地怀念斯大林，但是他从自己的家庭出身经历能清楚地知道，在所谓的铁腕统治下的斯大林时代，社会不公和腐败也到处横行。祖伯夫说，苏联解体后一度公开的一些历史档案再次保密，媒体现在缺乏自由，中小学的教科书对斯大林的政治迫害的叙述也很少，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不了解和无知斯大林犯下的罪行。他说，很难想象希特勒在德国也会再次被人崇拜。一批斯大林大清洗中受害者的后代星期二也发出呼吁，希望俄罗斯能够立法禁止神话和美化斯大林。82岁的退休人士涅斯基连科的父亲在1937年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处决，那份死刑判决书上有斯大林的签名。涅斯基连科说，以立法的方式禁止否认政治迫害，禁止共产党组织民众前往斯大林的墓地献花哀悼，类似的法律必不可少。为此他和其他的活动人士2年多来在互联网上已经收集了10000多个支持签名。涅斯基连科说，迄今为止斯大林和苏共政权犯下的许多罪行仍然被牢牢隐藏。涅斯基连科说，我还记得当年我们都是高歌和满怀热情建设所谓的新世界，但屠杀和政治迫害也在平行地进行，很多人因此失踪离开了我们，这样的罪行绝不应该永远被掩盖起来。数百名俄罗斯共产党人星期二向莫斯科红场的斯大林墓献花，许多俄共党员说，斯大林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更领导苏联打赢了二次大战。俄共领导人和国家杜马议员卡申在献花后表示，今年还是斯大林出生140周年，时间越向后推移就越能感受到斯大林这位苏联领导人的伟大。近些年来俄共和斯大林的支持者每年都要在斯大林的去世日3月5日以及斯大林的出生日12月18日举行纪念活动，今年年底斯大林出生日纪念活动的规模将会更大。在星期二俄共向斯大林墓献花的活动中，两名来自俄罗斯去共产主义化运动的活动人士把折断的鲜花扔向斯大林墓，他们同时高呼斯大林是刽子手和斯大林应该下地狱等口号，他们随后被俄共的支持者和在场的警察带走。当地社交媒体的很多人称赞了这两名活动人士的举动，认为他们为其他人树立了榜样。斯大林去世之日也被许多人当成节日，著名记者阿里巴茨说，他这一天时常会同友人一起喝下一瓶伏特加酒庆祝。他说，红场的列宁墓也应该同斯大林墓一起被清除走。一些历史学家们说，斯大林在世的时间越长就会有更多的人被杀戮。祖伯夫说，如果斯大林多活几天，苏联犹太人将难逃被大规模流放和发配的遭遇。历史学家赫列夫纽克说，斯大林死后接手的苏共政权立刻调整政策，古拉格集中营被解散，韩战结束。社会学者艾德曼说，斯大林犯下的罪行能够列出很长的清单，在被害的人中除了他的政敌和不喜欢的人外，也有斯大林的支持者 更有这位暴君的亲属。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维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在经过四年的中断之后，捷克首都布拉格市市政厅将再次升起西藏国旗，支持流亡藏人。布拉格新上任的市长上任之后，正在同北京进行谈判，试图取消双方协议当中有关一个中国的表述。根据布拉格市政府的决定，从3月8号起，将在市政厅等多处建筑升起西藏国旗，纪念西藏抗暴日60周年。升旗活动将持续到3月11号结束。捷克的许多地区从1996年起每年都举行悬挂西藏国旗活动，纪念3月10号的西藏抗暴起义。布拉格市多年前也加入了这一活动，但是这一传统在2014年到18年期间中断。来自捷克海盗党的布拉格新任市长赫瑞普赢得选举，去年11月上任之后改变了针对中国的政策。他批评前任为了经济利益而无视中国侵犯人权。官方的布拉格广播电台说，今年将有包括首都在内的748个捷克居民点和学校在3月10号升起西藏国旗，多家当地和国际人权组织还将在当天到布拉格的中国大使馆前面举行示威活动，支持流亡藏人。台湾国民党政治明星高雄市长韩国瑜定于3月22号到28号访问港澳深厦四个城市。尽管韩国瑜强调此行主要的目的是拼经济，不过港媒近日热议韩国瑜在香港除了会晤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之外，是否会晤北京驻港最高官员中联办主任王志民。今年被马云收购的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星期四报道，港府和亲北京建制派消息表示，对北京友善的韩国瑜非常可能会晤中联办主任王志民。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主席方建平在参加两会会议的时候表示，对中国和梵蒂冈建交感到乐观，并否认中国利用中梵主教任命临时协议迫使地下信徒加入官方认可的天主教爱国教会。方建平星期四在接受港媒采访的时候称，希望中梵关系越走越好，虽然无法预期两国什么时候建交，但是感到乐观。中国广东省当局称，破获了一起墨西哥犬鱼鱼漂走私案，11名嫌疑人受到起诉。鱼漂在传统的中医中被认为有滋补、养颜护肤的功效，在中国被有的人当成神药。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四报道说，这11个人被怀疑从墨西哥走私了将近20000个鱼漂，价值近8亿多人民币。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犬鱼列为被保护的珍稀物种，这是中国近年来破获的有关濒危物种走私的最大案件之一。墨西哥禁止捕捞犬鱼，多年来一直敦促中国打击犬鱼走私。墨西哥还担心非法捕捞还会令世界上最小的海豚鼠海豚濒临灭绝的境地。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 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